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谢谢你的到来，我是小溪，春晓的晓，希望的希。每个周日的夜晚，带给你一段故事听。早起，在录今天节目的时候，窗外有不知名的鸟在叽叽喳喳地叫。刚下过雨的空气有些清冽，吸入到心肺间，觉得特别畅快。听着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讲着两个人一些事，突然就觉得与我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们究竟能为自己的梦想做多少事，付出多少努力，而这些付出又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回馈于你。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渐地发现，其实追求梦想的时候，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特别特别难，也都是甘之如饴的。至于那所谓的回报，比如某个瞬间你所感知到的一种幸福，就像这个清晨给你讲故事的小溪。今天的分享来自冷莹，小溪的一位好朋友。故事的原标题是谁的天涯不是天涯。最近冷莹又出了新书，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找来去看看。下的时间讲故事了。我曾经在一家私房餐厅遇见过一个喝醉的姑娘，身边坐着她的男闺蜜。女孩那天和男友闹别扭，一直喝到不省人事，男孩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男孩拿过她的手机，拨通她男友电话，让对方来接她。从通话来看，三人之间都是相熟的，我以为他们只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在女孩男友到达之前，我看见男孩低头悄悄吻了吻趴在桌上熟睡的女孩披散的长发，那一幕让我对他们印象深刻。直到我走出门，那男孩还在店内守着女孩，陪她等待。街道上雨声潺潺，我联系那个沉默爱着的人，心有黯然。到家后，我把这件小事写在了日记里。我说，爱情啊，无非你爱他，他爱他。在那小狗周尾巴般的怪圈里，鲜少有人得到幸福。我曾经以为那就是爱情的意义，可是孙家说并非如此。孙家就是那天我在餐厅里遇到的那个男孩，他身边的女孩叫米莉，他俩都是黑子的大学同学。有天孙家和黑子一块出来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关于孙家和米莉的故事，我后来也知道了七七八八。孙家大一时就喜欢上米莉了，米莉是南方姑娘，长相清纯乖巧，说话甜甜糯糯。他俩同系不同班，课外遇见的机会并不多。西安最多的树就是槐，国槐和洋槐，一到春天郁郁葱葱，一把把灌阴巨大的绿伞一样。国槐的花不起眼，细细的小绿花隐在树叶里，不容人注意就过去了。洋槐不一样，一场花式张扬的如同舞台剧，一束花香能传出一整条街去。这是北方独有的树，南方是没有的。他们大一那年，槐花开得特别好，盛种过以往任何一年。南方姑娘米莉对着学校一株老洋槐惊奇不已，她在树下仰着头看他们。孙家记得那一天，米莉的裙角和槐花很白，米莉的长发和瞳仁很黑。米莉看着花， 孙家看着他，他们都为美感到喜悦。米莉接了个电话，她对电话那端的人提到这束不知名的花。等她挂了电话，孙家就鼓起勇气走过去把树名告诉了她。这是杨槐。这是孙家和米莉之间的第一句开场白。那个时候米莉已经有男朋友了，当天电话那头的就是男孩，是米莉舍友的哥哥孟周。开学那天，宋妹妹来校报道时与米莉认识，年长他们一届，念西郊的一所大学。后来孙家就混成了米莉的闺蜜。不做闺蜜做什么呢？他们关系那么好，又不能有别的想法。谁让孙家喜欢和米莉在一起？只要和米莉在一起，孙家便把所有都忍了。孙家心细，从小又是被他妈当女儿养的，没事儿就被他妈领着逛商场，帮着参谋这评价那的，对女孩的事儿知道得多。哪个牌子的护肤品好用，有些什么明星产品，哪家的鞋走起路来舒服些，衣服怎么好搭配好看。米莉和她宿舍的女孩子们不知道的东西，问问孙家就知道了。米莉宿舍的姑娘们都很喜欢孙家，不是爱情的那种，是带点戏谑的喜欢，他们叫她姐。有事不详，但问家姐。此外孙家懂得还很多，他知道大姨妈痛的话要提前几天喝桂圆红糖茶，知道感冒要分风寒风热病毒好几种，每种吃的药都不一样，选护垫不要选带家乡的，对身体不好。当然这些关心他只给了米莉。米莉大大咧咧同宿舍姐妹分享很多事，但是孙家的这些小细节他从来都没有跟宿舍女孩们说过。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他拍着孙家的肩膀，和宿舍女孩一样叫她家姐。有了这声家姐，他受起她的好来好像心安理得坦然些。孟周脾气不好，经常和米莉吵架，每次和孟周吵架米莉都很难过。孙家就陪着他东逛逛西走走，吃点小吃，借个肩膀给他抚眼泪。几天后孟周一求和，米莉就回心转意了，两个人又喜滋滋的手拉着手出现在校园里。孙家又变成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偶尔和宿舍的男生一起打几场心不在焉的篮球，如此这般。孙家很心疼米莉的那些眼泪，他在私人微博里悄悄写：米莉，如果我是他，一颗眼泪也不舍得让你流。但他不是孟周，他是米莉的好姐妹。孟周见过孙家，看着米莉宿舍的众女孩都欢欢喜喜地围上去把白净秀气的孙家叫姐，孟周觉得挺好玩。米莉不过是其中并不过分热络的那一个，孟周不以为意。有一天孙家在学校门口的小吃街碰见他俩，心想着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走近时就听见孟周问孙家：那个家姐好像特别照顾你啊，她是不是喜欢你？米莉推了孟周一把：她看上你倒是很有可能。孟周做了个嫌恶的表情，搂着米莉哈哈笑起来。孙家在他们身后一声未吭，转身回了学校。生气不过是一宿的事情，第二天早上孙家自己就想通了，难道米莉要在自己的男友面前急赤白脸地争辩一个男生真的是很喜欢她吗？那天早上学校食堂新推出的炸葱油饼特别好吃，孙家想给米莉带一个。电话打过去，一大早的米莉没有在，接电话的宿舍女孩话语里 带着点暧昧的心照不宣。情侣们经常在学校附近那些私人小宾馆里开房，这是公开的秘密。孙家从来没有把米粒往那儿想，有时候听到敏感的话，心下意识的就漏过了那一拍。想来那大概是他的心比他的爱情要聪明吧，他不愿意他疼。一直到有一个周一天光尚早，周末回了趟家的孙家坐着早班车回到学校，在校门口的一家小旅馆，他碰见米粒和孟周手牵着手走出来。那天天有薄雾，雾像漾进了孙家的眼睛里，酸楚模糊。孙家的第一感觉竟然不是嫉妒，而是一种深深的饱含担忧的心疼，像一个父亲对不懂保护自己的女儿。那种心疼疼得他想蹲下身去捂住心口最深的地方，但是他能干什么呢？上去把孟周打一顿，上去塞给他们一打避孕套。后面的想法让孙家在冷冷雾气里咧着嘴无声笑了一下。那是一个百味杂陈的早晨，世间有很多疼痛的爱情都是因为有且只有一个人在看不见的背面默默付出。米粒不会知道，孙家为了一个他爱吃的浙江梅菜扣肉烧饼，从离学校两条街的小摊上一路奔回来，只为递给他时还带着热气。米粒不会知道，他喜欢的那只绿毛怪玩偶并不是孙家在小店偶遇的，那是他在一个商场的娃娃机投了一天的币，投掉自己半月生活费还抓不上来，后来商场经理实在看不过去了，打开机器送他的。米粒不会知道，他想看的陈奕迅演唱会的票并不是孙家家里人给的，也不是因为他有事不能去才送他的，那是孙家为他存了三个月的钱买的。他很想陪他一起去，可是他的钱不够，只能买一张票。大四的时候，学校要求自己联系实习单位，米粒不愿意去实习，托了孙家找人给他的实习材料盖章。孙家是西安本地的，同学们都知道他爸是业内某公司的小领导，按道理说混个章不是难事，但是大家不知道，那时孙家的爸爸已经因病办了病退，人走茶凉。孙家找来找去，后来只能自己联系了有一面之缘的叔叔，求他在自己的私人小公司帮米粒出个实习证明。人家那儿正缺人，要求孙家去帮忙理货一个月，孙家同意了。于是那个月他白天在实习单位实习，一下班就跑去小公司给货物打包，晚上他赶回宿舍还要趴在被窝里写论文。那个所谓的叔叔完全是把他当作免费的苦力用了。那段日子孙家累得濒临脱虚，有天坐在公车上瞌睡到头垂在了鞋面上，自己都不知道，被人拍了发在一个热门微博上，转发率很高，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柔软的男生。黑子他们看到都拿来笑的，笑着笑着都有些心酸。这些事情米粒统统不知道，在他们的爱情里隔着那么多的不知道。而被一个人用尽所有去真爱的那个人，往往都是在另外一个人那里习惯了被伤害的那一个。米粒又一次被伤得遍体鳞伤来找孙家，孙家以为两人又和之前一样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小打小闹，没有多问。那天是米粒第一次喝酒，他把孙家拉到一家私房餐厅，就是在那天我遇见了他们。我不知道的是后面的故事。那天米粒喝醉了， 孙佳用他的电话打给孟周，孟周答应去接米粒，但是后来却一直都没有来。后来孙佳才知道，那天米粒发现孟周出轨了。早他们毕业一年的孟周和公司里的女同事一起出了几回差，就滚到了一张床上。孟周供认不讳，但对孙佳来说，那天的确是快乐的一天，那天的记忆将永远都无法磨灭。那晚他背着烂醉如泥的米粒回学校，一路都打不上车，天上下着雨，他就背着米粒在雨里走着。他把外套披在米粒的头上，给他撑起一小片暖暖天地。米粒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也不出声，只是睁着亮亮的眸子看着他，直到他扭头看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背着他走在雨里，他们快乐地唱起歌来，一首接一首，没有章法可循，只是记得非常快乐。期间醉醺醺的米粒问他，我们去哪儿啊？孙佳逗他，不知道啊，走哪儿算哪儿吧。米粒接着说，那就去海角天涯吧。孙佳说好啊。一路上这对话他们重复了好几次，每次两人最后都哈哈大笑，路人们看着他俩侧目惊奇。等他们走到学校，早过了宿舍锁门的时间，只好去校门口的宾馆开了一家房。那是孙佳第一次和女孩独处，米粒喝多了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整晚孙佳把米粒抱在怀里，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彻夜温柔地抱着她。米粒瘦瘦的抱在怀里，像抱了一朵开得极其小心的花儿。天光乍亮的时候，孙佳才实在扛不住困意，沉沉睡去。孙佳醒来的时候，米粒已经走了。孙佳看见她那双头天晚上在雨里溅满了泥点的球鞋被米粒擦得干干净净。那天回宿舍以后，孙佳一直睡不着，很多个夜里他在黑暗中伸出手还原一个怀抱的距离，脸上不自觉傻傻有了笑容。那曾被我们付出所有却爱恋着的那个人，会以何种方式从我们的人生退场，我们并无从知晓，直到答案来临。一些天之后，米粒神情惊慌地来找孙佳，他只有他了，他知道他会帮他。米粒发现自己怀孕了，在与孟周分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米粒没有提孟周，于是孙佳也没有提。孙佳心疼地想揽他入怀，最后只是握住他的肩。当务之急是去医院，钱从哪儿来？孙佳想到了奶奶，奶奶最疼他，从小到大孙佳就是他的掌心宝，说一不二。奶奶问孙佳要钱做什么，孙佳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奶奶就不问了，只让他下午出来拿钱，怕爷爷发现告诉孙佳爸妈。奶奶约了他在他家附近的取款机旁边见。五月底的大太阳天，西安已经开启了烧烤模式。孙佳叮嘱奶奶坐进取款机对面的麦当劳等他。进麦当劳的时候，孙佳看见外卖窗口在卖一种新品派，顺手买了一只给奶奶。孙佳后来想起来，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奶奶买甜品。孙佳问奶奶要的是2000，奶奶塞过来的纸袋里有5000块。奶奶对他说，佳佳，我知道小事你不会问我要钱，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你就别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等他答话，奶奶就一门心思地吃起手里的派来。他一边小口小口地吃，一边心满意足地感叹，真甜，奶奶爱吃甜食。那家麦当劳离奶奶家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孙家拿上钱就走了，而奶奶却没有回到家。她在慢吞吞吃完那只派后走出店门，在回去的路上脑溢血发作了。奶奶歪斜着身子偎着路过的一棵老杨槐树，慢慢的慢慢的倒了下去。他就那样倒在了回家的路上，永远到不了家了。孙家把钱递给米粒的时候戴着墨镜，他的眼睛肿了。米粒是感动的，感动的眼眸里就很容易夹杂太多别的情愫。他望着他，好像有话想说，但是孙家只是低下头转身走了。他没有陪米粒去手术，他要马上回家，家里正在办奶奶的葬礼。米粒在 QQ 上向孙家道谢，并说会尽快还他钱。孙家感觉出米粒的失望和哀伤，但是他突然丧失了和他诉说的欲望，他无话可说。他在殡仪馆陪了奶奶最后一程，这世上最爱他的一个人走了，没有人知道奶奶的走与他相关。孙家觉得自己的爱情有了罪恶的味道。那之后，孙家有了一些怪癖，他再也不吃麦当劳了，一见到他的黄招牌，他的眼泪就要奔出来。他也见不得杨槐花开，那样热烈的林香里，好像一切都走到了尽头。他们的故事大概就是从此时开始谢幕的。直到毕业，孙家和米粒谁也没有再找过谁。离开学校不久，米粒就拖了黑子把5000块还给了孙家。3年的时光像飞梭，孙家一直单身。我们这些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聊，除了米粒，因为知道他是孙家心口的一道疤。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以一道疼痛覆盖另外一道，以一种离别接种另外一种。2014年好像发生过很多事情，又好像什么发生也不特别。2014年，黄磊和陈数主演的《我爱男闺蜜》剧播火热。在黑子家吹了几瓶啤酒的孙家，没有和朋友们扎在一起玩纸牌，独自坐在沙发里盯着剧中的一幕发呆。电视里男闺蜜黄磊正狂奔到医院看生病的陈数，脚底的鞋跑丢一只都不自知。孙家的眼神有点失焦。那天他荒废很久的微博里听了一句话，我还爱着你，只是再也没有力气奔跑了。2014年，米粒结婚了，嫁给了一个现居新西兰的华裔二婚男人，对方有个11岁的女儿。黑子去参加了婚礼，随了个俗气的大红包。办完婚礼，米粒就跟着丈夫去了新西兰。2014年，陈奕迅出了新歌《愚人快乐》。他在歌里唱，我们坐着坐着坐着坐着的梦醒了，我们爱着爱着爱着爱着的人走了。歌声悲伤，让我想起孙家和米粒，想起命运欠他们一场演唱会。他们永远都不会手牵手去听陈奕迅了。这世间找爱的愚人那么多，如你如我，没有几个能快乐。 于他们之间最后的故事，是在孙家离开西安之后听黑子说的。米莉是爱过孙家的，可是她明白自己的爱太迟。在那次流产中，她被诊断为宫外孕，从此失去做母亲的机会。她没有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孙家，也绝做不到把破损的自己横亘在她的人生里。她的爱最后只能用不爱来成全。美丽的选择让我想起孙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爱情不会没有意义，爱情的喜悦和疼痛都是恩赐，让人触及最真实的自己。米莉结婚后，孙家离开了西安，一个人去三亚旅游。他去了那个全国人尽皆知的著名景点，拍下了那块提着天涯海角的大石头。在旁边的天涯村，孙家拍了张自拍照，他在照片下面写，我在天涯，我在天涯，在你之后。一趟迟迟没有归来的旅行之后，孙家留在了那里，吃着新鲜又便宜的贵妃芒，看来来往往花样招展的泳装美女。他说那里适合他。我曾经想过要问黑子，为什么不把米莉爱过孙家的事告诉孙家，想了想又缄默作罢，理解了他。愈合的伤口又何必再揭开一次。孙家用最好的青春爱过米莉，尽管他不曾得知他爱过他，他们是两个不曾有机会相爱，但是都给了对方最弥足珍贵情谊的人。这世间每天有那么多的人在爱里生憎生怨，埋没了爱的本意，但是孙家和米莉都是懂得感恩和清澈的人，在爱过的倒影里见到了爱本来的样子，这样已经足够了。后来的后来，我去三亚旅游时见到了孙家，他在天涯村的马路边开了家农家乐，接待旅游的客人。他身旁站着一个黑黑翘翘的海南姑娘，在帮着他忙东忙西。多少千帆过尽，终有一脉祥和，天涯海角一直都在。只不过那个曾经说好要一起看尽风景的人换了容颜。不管怎样，幸福就好。只是那一刻，我心中还是有着小小的哀伤，为那一年在雨里放声歌唱的孙家和米莉，为他们永远都到不了的天涯海角，也为你，为我，为这世间所有寻爱和失爱的愚人。原来是这样，谁的天涯不算天涯，谁的海角又不算海角。原来最后的最后，我们终于都走在没有了那个身影的天涯里。